根据最新统计报告，目前在苏丹准军事组织和政府军之间发生的冲突，已经造成264位平民在内的至少420人丧生，并有3700人受伤。多个国家在周末亦紧急透过陆海空等渠道展开撤侨或撤离使馆人员的行动。下面请听报道。星期六，拜登总统宣布美国军方已经展开一项行动，将美国政府人员从苏丹首都喀土穆撤离，并呼吁交战各方必须立即无条件停火，允许人道主义援助保持畅通，同时尊重苏丹人民的意愿。拜登强调，华盛顿正在度与盟友同伙伴密切合作，同时他特别感谢苏丹邻国吉布提、埃塞俄比亚和沙特阿拉伯的协助，强调他们对美军的行动至关重要。在星期六，美军特种部队使用包括 MH-47 重型运输直升机在内的军机，在位于吉布提的一个美国基地起飞，进入战事重重的喀土穆，在地面停留了只是一个小时，撤离了将近100人。美军联合参谋部行动主任西姆斯二世中将说，我们在进入的时候没有遇到任何小火力攻击，能够在没有问题的情况下进入和撤离。据国务院官员估计，目前在苏丹大约有16000美国人，其中多数持有双重国籍。尽管美国官员强调苏丹的局势仍然太危险，没有办法进行政府协调的大规模撤离平民，一些国家的政府仍然计划紧急撤离各自的国民和外交官。法国、希腊和其他欧洲国家星期日表示，他们正在组织撤离大使馆人员和国民，以及其他盟国的一些公民。意大利亦向邻近的吉布提派出军机，准备撤离在苏丹的大约140位意大利人。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这场致命的权力斗争中的任何一方可能快速取得胜利，或者准备坐下来进行谈判。正规军方面拥有空中打击力量，但敌对的快速支援部队则广泛分布在城市地区。不过正规军领导人布尔汉在星期六说，作为苏丹人，我们都需要坐下来找到正确的出路，以恢复希望和生活。外界观察到，这个已经是他自战事爆发以来最温和的一次评论。据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星期日扬言，如果七国集团采取行动全面禁止对俄罗斯出口，莫斯科将终止黑海谷物协议以作为回应，引发外界忧虑。下面请听报道。据日本共同社上个星期援引日本政府消息人士的话讲，七国集团正在考虑更全面禁止对俄罗斯出口，而作为筹码回应，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星期日在他的 Telegram 频道上面发帖话，七国集团提出的关于默认全面禁止向我国出口的想法好美，因为它意味着对等地禁止从我国入口，包括对七国集团最为敏感的商品类别。他补充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没办法得到粮食交易以及他们所需要的很多其他东西。据路透社报道，梅德韦杰夫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长期盟友，是普京颇具影响力的安全理事会副主席，他还领导一个为乌克兰战争生产武器的政府委员会。之前莫斯科一再反对黑海谷物协议条款，说如果西方不取消对俄罗斯农业和化肥出口的限制，将在5月18号的最后期限之前退出该倡议。在星期日的一份公布里面，七国集团农业部长呼吁延长全面执行和扩大黑海粮食协议，并随时准备支持乌克兰恢复和重建，包括提供农业用地排雷和重建农业基础设施的专业知识。 而在日本官期举行的为期两日的会议期间，七国农业部长都认识到该协议的重要性，公布说，我们谴责俄罗斯企图利用粮食作为破坏稳定的手段和地缘政治胁迫的工具，并重申我们承诺会团结一致，支持那些受俄罗斯粮食武器化影响最大的人。预计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将在这个星期在纽约和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讨论乌克兰黑海谷物的出口。上个星期五，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在华盛顿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发表讲话的时候说，中共对美国本土构成特别严重的威胁。他在会上宣布两项关键行动，包括展开全部门的90日冲刺审查，以对抗来自北京的渗透和破坏。第二是设立有史以来第一个人工智能工作组，以应对人工智能对国土安全的威胁和改变。下面请听报道。上个星期五，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发表了他上任以来首次有关国土安全状况的演讲。他指出，中共当局已经对美国本土构成特别严重的威胁，它涉及到我们部门的所有使命，中共有能力和意图破坏我们在国内外的利益，并且正在利用其国家权力的每一项工具来做到这一点。对此，马约卡斯在讲话里面宣布，他已经指示整个部门进行为期90日的冲刺行动，以降低相关风险，同时评估中共所构成的威胁将怎样演变。他说，我们将评估的关键要点涉及保护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不受到中共或中共支持的攻击，这些攻击旨在破坏或削弱国家关键功能的提供，制造不和和恐慌，并阻止美国动员其军事能力。另一个评估领域将涉及我们怎样加强我们的筛查和审核，以识别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法旅行者，他们正利用我们的合法移民和旅行系统收集情报，窃取知识产权和骚扰持不同政见者，同时我们必须为合法旅行者提供便利。另一方面，马约卡斯在讲话里面还宣布成立一个专门研究人工智能的工作组，这个是该部门自2003年成立以来首次设立这样的工作团队。他说，国土安全威胁环境的深刻演变，其变化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我们绝不能够让自己面临想象力的失败，我们必须展望未来，想象无法想象的事情，以确保无论面临什么威胁，我们的部门和国家都将做好准备来应对这一时刻。近期中国社交平台出现大批网民披露再次感染中共病毒，说异阳了。台湾大学急诊医学部李建章医师直本台提醒大家，疫情上升的时候最好还是戴上口罩。下面请听报道。各国 COVID-19 相关防疫政策逐渐放松，近日 Omicron 亚型变异株 XBB116 大国性，近期在国际间大传播，至少有27国出现病例。中国去年年底防疫放松引发大规模感染之后，越来越多的民众近来陆续反映再度感染中共病毒 COVID-19， 甚至全家都二度感染，担心下一波疫情是否卷土重来。中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3号说，中国在上个星期四新增2661宗阳性病例，并且有民众重复感染的状况。台湾大学急诊医学部李建章医师对本台说，病毒会有这个变异株的话，会产生我们所谓的免疫逃脱。那免疫逃脱就是说，原本的抗体就没办法再对变异的病毒去辩护，产生保护的效用。 中共国家传染病上海医学中心主任张文宏证实，中国目前出现中共病毒二次感染的现象。他20号在一个医学论坛上呼吁要做好药物储备，又建议脆弱人群在上一次接种疫苗6个月之后再次接种疫苗。台湾大学急诊医学部李建章医师亦都建议话，如果疫情喺上升嘅时候，你出入公共场合仲系要戴口罩，超过6个月以上，我哋嘅抗体体内控感染咗6个月以上，你嘅抗体浓度就好低啦。所以感染6个月以上，如果高危嘅人就建议一定要打疫苗。咁其他嘅人就睇你暴露嘅风险。比如话你的工作需要去暴露到大量的人群，或者话你需要去出国那些人仲是可以施打疫苗。虽然你没有慢性病，你不是高危族群，仲是建议可以打针。因为你虽然得了致死率不高，但对长期的健康仲是有不好的影响。近日美国 CDC 公布最新新冠疫苗接种建议，美国 FDA 宣布原始病毒株的新冠疫苗将要退场，另外亦建议所有6岁以及以上的人都应该接种针对新变异株的次世代疫苗。以上的这次新闻是由本台记者梁恩采访报道的。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20号宣布两项举措，包括展开全部门的90日冲刺审查，以及设立人工智能工作组，以应对中共日益增长的 AI 等多种威胁。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所长苏子云对本台分析美国国土安全部的系列举措，下面请听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21号在他的首次有关国土安全状况的演讲里面指出，政府部门将开展为期90日的冲刺计划，评估中共构成的威胁将怎样演变，以及在未来怎样更好地预防。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所长苏子云向本台表示，美国的战略文化基本上都是从最坏的角度出发。去年9月，美国为简化对台军售流程，强化盟友对抗中共，成立了老虎队，由高级官员直接在美国国防部、国务院以及产业部分进行督导和协调。苏子云说，美国的国土安全部部长，他是在这里针对中共的非军事层面的这个威胁。包括最近在美国发现中共有秘密警察，中共对于美国的信息渗透，亦传出中共想要渗透美国的卫星通讯系统。所以我想国土安全部的职责是基于这个防护的部分。那间接的就会涉及到美国涉外的这些合作，包括台湾，来应对中共全方位的威胁。另外，美国国土安全部将设立有史以来第一个人工智能工作组，来应对人工智能对国土安全的威胁格局带来的彻底改变。苏子云认为，人工智能的威胁虽然是一个全新的战略领域，但美国很早就在这里讨论甚至辩论，比如在奥巴马政府时代就曾经对无人机是不是可以导入自主的 AI 科技进行激烈辩论。因为在伦理上，他们认为不应该由机器人来决定是不是对人类发动攻击。苏子云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中共将它的科技滥用，所以威胁到人工智能的发展。我想美国它是基于这样一个安全的角度做准备。我评估国土安全部第一个是针对人工智能相关的硬件、软件的出口进行盘点。第二个就是针对美国内部网络避免被中共利用来做相关的强化。至于软件和硬件出口的盘点，最后会交由美国商务部，就是总体上对于中共的科技围堵会进行强化。据美国之音报道，人工智能任务工作组将探索 AI 可以怎样让国土安全部的工作更完善， 好似检查输入美国嘅货物系咪有非法商品，比如强效类鸦片止痛剂芬太尼或者劳工制造嘅产品，亦会积极敦促运用 AI 嚟确保电网同供水系统安全，因为呢两种系统喺战时好容易沦为敌人攻击嘅目标。另外，马约卡斯话 AI 嘅技术可能会被用嚟帮助边境安全。以上的这次新闻是由本台记者斐珍采访，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